第59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得奖的是陈洁瑶。
陈洁瑶是台湾第一位拍摄剧情长片的原住民女导演，曾以
大家好，我们是亲爱的汉人，我是巴力，
我是亚威。
我们今天也邀请了我们的朋友来上我们的节目，聊聊有关电影。
哦，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
因为根本就是你的领域吧？
确实是我的领域啦，哎，但是我觉得就是透过电影，我觉得可以让很多东西是会出现的。
什么东西？
就是在原住民的那个形象里面啊，如果他用电影用剧情片的方式去呈现的话，其实很容易。就是可以看到里面一些眉眉角角，
没错。然后我们今年其实邀请一个从国外来的朋友，
真的，我觉得我们算是重金礼聘。
对对对，他的中文
每一集都这样讲，
他的中文还不是很那个啦，很流利。他叫 John， 欢迎 John，
欢迎 John。
嗨，大家好，我是 John。
好，那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跟 John 认识，其实我们算是同届的大学同学啦，然后也是。我只能说是因为电影而结缘啦。哦，对对，然后本身他之前的工作是有在就是电影公司就是做工作，那也有随着电影公司的一些工作人员啊，就是有出国过，有看过一些就是国外电影，包括一些三大影展里面的电影啦。
是，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所谓的世界三大影展有就是坎城影展、威尼斯影展跟那叫什么了？柏林影展，这三个比较著名的艺术片的电影的影展。嗯，那既然是艺术片，比较不像是好莱坞那种片子的类型的话，其实你可以从那些影展里面看到更多有关原住民电影的可能性，他们的题材可能有关系，不管是殖民反抗殖民，或者真的是在讲族群议题这件事情。嗯，那我们也希望说今天可以透过 John 他来分享一下，就是他可能在里面有看到什么跟原住民题材有关系，因为他本身是汉人嘛。嗯，对，我其实对这一点蛮有印象，就是按照他的经验去看一下到底这种东西如果出现在台湾的话，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互动。
好啊，那我们要不要请John先自我介绍一下。
OK
简单的，非常简单的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John，然后我就是刚姚碧说，就是我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认识，然后呢有时候就是也会聊一些电影的部分。嗯，然后有时候也会吐槽一些近期看到的电影。对，然后他也会跟我讲一下他自己对于不管是其实不只是原住民电影，可能包含很多国片的想法。嗯，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交流都还蛮开心的，然后就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看到他本人啦。今天真的是很难得。嗯，对，他实在是太难得看到他了，太忙碌了。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国外好不好？
没有在国外。
那就如同刚刚那个这样讲的，就是其实我们蛮会讨论台湾国片这件事情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稍微简单一下他对于那个国片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台湾的那个观众的口味其实都比较偏向喜欢就是好莱坞的口味那种，不管是漫威啊，或是一些有著名的电影，可能像之前啊汤姆克鲁斯的那种电影。嗯，那看国片这件事情反而会变得比较像是一种逼不得已的选择吗？还是怎么样？就我就觉得
国粹。
对对对对对，因为大家如果要讲国片的复兴，大家都会很常会把从《海角七号》开始去谈嘛。嗯，那我蛮想知道说，就是这样，他如果觉得说台湾国片之所以观众量没有那么多，是因为缺少观众，还是有资金，还是政策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普通的国片太多。
哦，你说哦，
就是没有，就是说，因为你是要回，你刚刚是要讲的是说国片的量，还是说观众对于国片的选择的意愿？
对对对，选择的意愿这一块。嗯，
我觉得选择的意愿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在海角之后，大家是有越来越回来看电影。就举个例子，像最近期的金马的电影，嗯，或者是说一些票房的电影，嗯，还是蛮多人会去看的。所以其实这一块是。嗯，我觉得是在海角之后是有观众回来，就等于是说，你说好莱坞之外，你会考虑选择国片。嗯，但是呢， 也确实有听到一些观众的想法是说他们大概有还是有机会可能是一半几率是踩雷，那这样的话确实他们可能会觉得说那我这样是不是还要一直去看这些国片，还是说我就可能就等真的票房一飞冲天的，或者是说真的评价大好的我再去看。我觉得在意愿上有可能会不一样，就要么就是说可能这个明星他真的是一个他非常喜欢的明星，或者是
许光汉吗这种，
对，有可能就是说像这样，要么就是说可能要看题材。对，其实国片我是觉得还是在大家的选择范围里啦。
对，我就刚刚觉得那个这样讲的那个普通，我觉得我自己在如果我自己作为一个观看电影的人愿意买票进电影院看国片，我其实会比较厌烦的是太多爱情片。
太多爱情片，
对，就是或者是那种，
我反而觉得是比较多的是那种很无厘头的那种，是那种硬要搞的很草根的那种，
甚至什么，
譬如一些你知道邱立宽拍的，哎，
或者是
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
或者是每逢佳节的那种，
对，就是过年的时候会有那种那什么贺岁片，
对对 对, 對, 對，
很大几率都会踩雷。
我觉得贺岁片确实这几年就是。我必须要说蛮容易会大家的感受会是这样了，然后也确实说因为贺岁片，我觉得贺岁片的诞生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说他都一定要走比较就是合家观赏的，
合家观赏，
对，
对，
那所以大家最熟的一定有一块就是诸葛亮的，对，
欧宝，
就是诸葛亮他在通常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贺岁为主的，就他饰演的电影通常会放在贺岁的档期。那其实我是觉得在国片的部分青春的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卖座。对，应该是说啦，坦白说
九把刀
你会记得的可能都是卖座的片，因为不好看的或是不卖座的大家都不记得了。大家都忘掉
了。是是是。
对，所以可是确实是因为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他就一直成功，所以就导致说大家就一直拍这样子的电影，就是就算可能普通然后就开始继续做。其实你不觉得就是电影圈就很容易这样吗？就是哪个东西好像有、就是、
一窝蜂，
对，就是好像这件事情好像有人喜欢然后就拼命做，然后就做到大家的好讨厌为止，这样子。就是我觉得
我懂
电影圈很容易这样。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止电影圈，其实
就很像是
可是就算大家喜欢漫威也不会有出现台湾漫威这种想法吧，还是那是技术问题了？
还是版权问题。
其实老实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因为我之前刚好看过一部片，是那个印尼的片，然后它标榜的是印尼超级英雄。那虽然说整体片子就是好不好看，或者说技术好不好，或是那效果好不好，这件事是其次。不过我觉得他们想标榜超级英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会把他们当地的一些
元素
或是文化是会杂糅在里面，然后呈现在可能主角的价值观甚至反派的选择这件事情上面，都会跟他们的可能印尼的神话有关，或印尼的传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其实我想问就是刚刚那个举的那个例子，我也想问就是两位可能看的电影量也比我多，然后就是深耕在这部分也比较久，我想问说在台湾的导演或者台湾的市场里面有这样的可能出现吗？还是就像刚刚讲，就是因为是为了要卖座，为了要有这个市场，所以就大家就把它做到烂。
我先讲吗？好，我觉得我会分两个部分讲。第一块的话是我先回答他的部分，就是他刚刚提到比较科幻路线有没有可能？其实，在一开始那时候，那个痞子英雄，就如果你还有印象，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其实蔡岳勋导演他就有想要拍这样子的路线，他的想法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很犯罪或是这样子很大制作的，它不能在台湾发生？就是故事上的设定上的问题。但我是觉得，其实台湾可能这个可能会比较回归到一个问题，是说到底你想要杂糅的台湾的元素是什么？对，如果说你看，如果讲到所谓的台湾元素，好像上那个前一集有讲到嘛，就是说到底这个定义是什么，然后到底可以代表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是蛮有一个定位上跟认定的问题。
那你觉得《赛德克·巴莱》有基于这种精神去做这件事情吗？把它弄得比较浩大，然后的那种战场式的。
你会提赛德克·巴莱，你是不是感觉有话想讲？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问，我现在还在询问的阶段。
真的吗？
看 看你的回复，看你的端看你的回复决定我后面要讲什么。
如果按照导演的想法，一定是希望说台湾历史的故事他能够搬上台面嘛。嗯、对，我先不提说他对原住民的呈现的想法跟就是他整个制作的状况、嗯，但是我觉得他在他想要做的其实有一块就是想要做的是，哎、欸，到底一些台湾过去的历史的题材，他能不能够制作一个大制作的预算去在台湾本土做，然后也能够回收、嗯，然后他甚至也能够销售海外。嗯，但我觉得为什么会有刚刚讲到很多青春爱情的片，是确实很多日韩的，因为九把刀那时候那些年，还有像我的少女时代，嗯、因为像王大陆在那个韩国也红嘛，在那个时候，所以。因为这一系列的成功就导致说好像台湾有一个定位是台湾的青春爱情片好像可以外销、所以这个制作就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因为确实是真的我在国外的时候我会被那个韩国的片商问说、欸、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电影、就是反而或者是说另外一个类型是什么鬼片、就是所以为什么鬼片会一直拍，其实鬼片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它制作的成本真的很低、对，就是
暗暗的就可以拍，
对，就是它其实也不用大，也不用什么大卡，
是吗？
就是
欺负这样子工作，剧组会不会告我？告我
长头发的就可以，
就是灯光暗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鬼片踩雷几率也蛮高，可是你会发现它、就是、
超高，好吧？
就是，但你会发现说他在为什么他会一直做，就是因为他有基本盘，嗯，而且他真的在就是国内跟国外的市场，他都有回收的可能，所以其实导致说这一路线也是某种程度的台湾电影的代表。但是如果讲到刚刚讲到说，如果是超级英雄，或是说比较科幻或是大制作的，我觉得有人想尝试做，但是可能目前可能像警匪的这种，嗯、我觉得他其实通常。我记得我忘记在哪边有听说过，就是当开始要往商业片走的时候，如果它开始出现类型片的话，就代表说这个产业是有可能开始在往更成熟跟更多可能性的发展。因为如果这个东西它在台湾观众也开始接受的话，那你在做更大或更不同类型的电影，它的那个观众市场的接受度会更高。这是一块了。然后就所以你会发现说，像那时候有目击者。或者是宋伟豪，
对，
宋伟豪在做其他的路线的，就是比较类型片的，他就开始有其他类型的片，像那时候姚以缇有拍那个，我突然忘记那部片了，就是也是类型片的，
嗯，我知道，我知道，
你大概知道我讲的，我突然想不起名字，但是就是
忘记片名了。
对，但我评价我不知道，但是
、不过我其实想要拉回来讲，就是
我想要继续沿着这样的方式，就是他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整个产业很像有一个往前进，然后有一个市场。那原住民电影最近也开始一直在多，那这件事情代表说大家也可以看，就开始对原住民的电影有兴趣了吗？
我觉得原住民电影，其实在我所知道的是，以片商的或者是以发行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是小众片，其实那时候我一开始知道的时候我蛮意外的，因为我想说可能是因为同温层的原因，就会觉得说关注原住民议题的电影是多的，或者说这些人是有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出圈的话会发现其实真的蛮少的，就是说真的愿意花那个电影票去看一部原住民的电影，好像其实就算他今天是像大海之道这样很温情的片型，还是偏少数。像去年哈永嘉，其实哈永嘉做到这样票房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了、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他 算不算极限，因为他的电影的定位也还是偏剧情、就是现在不管是原住民电影还是不是原住民电影，本来剧情片就有他的一个门槛、就是他就不是像鬼片、或不是就是
类型片那种，
可对我们来讲看起来像鬼片。
你说哪一部？
等下再说。
对对对，
就是说 我觉得原住民电影它如果是以剧情发展 的路线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是一方面是我其实我一直觉得比较还是回归到它的剧情这个部分、但原住民本身确实如果你要推广到市场的话，它确实好像又会是小众， 我是这样觉得。那如果是回到国外的影展的话，其实国外影展如果是原住民电影的话，确实他在我现在是指不是台湾的，
是
就是其他地区、我觉得也可能他比较，如果他是放在剧情路线或者是文艺路线的话，那他确实还是小众、我的观察是这样。
那他干嘛要拍，他们干嘛，就是这个创作者干嘛要拍，
所以就看你的创作者他是原住民还是他是
哦，这如果创作者是汉人跟是原住民是有差别的，是不是？
我觉得原住民会因为我觉得会想要为自己的视角去做。
好，那如果是汉人呢？
那他也有可能是
为了什么？
我觉得你在挖陷阱给我。
我现在就是要问说，那汉人会选用原住民题材这件事情，
感觉没市场，然后又是小
众，对啊，那干嘛
做？就是那也许是他也有对这块有想要做什么事，只是说不知道最后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创作者，如果你既然要让他是上映的，然后让他是要接受市场验证的话，
对。
他应该要想的东西应该还是有要他心里想的还是要有票房的这种考量吧。那既然如果说出因为我不是所有导演都在我们同温层嘛，也有一些可能本来就理解市场运作状况的导演的话，那他既然要选择原住民题材的话，他在意的难道没有票房上面的考量吗？那他之所以那为什么他还要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通常所以往往会有一个议题，可能是他有兴趣的，他有感觉的，所以他会想要去做。例如说就是像之前郑有杰做太阳的
孩
子，对，就是他可能有一个议题，他可能想要往那个角度去写。先不论，就是大家
你不要一副好像我要讲什么的样子，一直看着我，我都还没讲话。
好，反正就是我只是说，就是我觉得啦，通常是会有这个考量，他们可能会想要做一些事情，或是他们想要先不管他们的初衷跟目的。
好，
可是他们愿意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他们其实在这个业界或是他自己的这份工作已经到达某一种成就，他可以搞不好不需要去
要做一个新的尝试，
或者他不需要去在乎票房。
我觉得台湾要有这样的导演不多哎、欸。是吧？不在乎票房这件事情
哦，真的吗？
刚有谈话到，就是我觉得不可能不在乎票房，但是确实很多创作者没有把，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有时候创作者他们有时候其实应该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想办法把那个，就你到底要跟谁对话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放在心里面。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不可能直接讲说我不管票房我就要拍我自己想拍的事情，对，就是
因为电影拍电影的不是导演一个人、啊、
我知道，
对对对，所以就是、啊、可是有时候其实我反而觉得蛮多台湾创作者有可能会漏掉这件事情，就是他会觉得他想拍因为他有感觉或者他有经历过这件事情、嗯、但他可能没有想过说到底要怎么回收，其实我觉得是不太健康了。但是回到你刚刚讲到说如果是以假设他想拍原住民的题材，我觉得他不一定是说他到了一个位置，而是说他可能自己一定是跟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或者是他的成长背景，或者是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人事物，或者是说他对于这个事件或对于这个
新闻，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反例耶。
可是这样子，邱迪宽也是吗？
对对，那个王玉林也是吗？
因为他们有参加反核游行，
我怕了。王玉林一定很懂跨性别。
你看，你明明
好了好了，没有了，你继续，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我只是表达是说，
我知道、
就是、
知道，
对啊，
了解你的意思，我了解你的意思，
对啊，你
我了解啦，故意逗你
了，我留一个空白，就是除了市场考量，或是刚刚讲这些，有没有可能是跟台湾现在的整体氛围，甚至政府的走向有关系？
你说大家越来越亲善，或者是说越来越，
因为我们为了要跟
原住民友善，
或者是我们要跟左岸有所区别。因为我们都是拍华语电影、哦、那如果有多一点原住民的元素、嗯、甚至蔡政府的南向政策、嗯、我们要跟南岛民族有所连结、嗯、那这些原住民的电影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promote 自己国家，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政策跟商业的互动是怎么样。
我觉得政策的部分一定会有这方面的鼓励，但是毕竟电影的故事它还是要导演有感觉、嗯、他才能够执行啦、嗯、我觉得，因为他如果没有感觉你硬要他拍的话，我觉得会有难度，因为他也不可能只是拍的就是因为政令宣导而拍。所以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电影，我觉得他有一个，我有一次跟一个导演聊，我觉得他讲的蛮好的，就是说台湾电影有一个蛮大的问题是不太会说故事、嗯、就是没有说故事的魅力，就是先不管你要讲什么议题、哦、其实讲你要塞任何的议题或是你想要讲任何要关注的事件都可以讲，可是很多时候就是观众会不知道说那为什么，因为我关心议题的话我也可以看纪录片、嗯、我也不一定要看电影，可是电影按理来说应该有一个故事的魅力、嗯、或者是说这件事情你拍的时候至少不尴尬，其实坦白说好好说一个故事
不尴尬这件事情台湾有多少创作者做不到，
对，但这件事情 很矛盾，因为其实这明明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
对啊，
对，可是很多的电影的确实是有点这件事情都做不到，
了解了解，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再讲到说他愿意拍这件事情，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通常是要有感觉他才会去做了，就是当然政策是一块，但是所以这会导致一个问题是说，其实真的愿意出来拍而且又有能力拍的很少，对，所以我觉得像陈杰的导演这样子其实是蛮少见，说以自己的身份然后又 有能够能力一个能力能够去掌握这样子的，
应该是目前唯一吧，要算马志祥吗？
这就是你比较专业了，你可以想，你涉猎的比较多。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就是我觉得好了，我们不谈陈洁瑶了，我们继续。
为什么不谈？
我就觉得他到现在第三部这样出来，我觉得他整个创作的那个棱角已经被磨平、被磨顺了。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蛮不乐见的。
我有看到你的影评，还有提到，所以你对他第四部有什么想法？
你知道他第四部要拍什么吗？他拍那部片名叫什么去了？叫做
那个故事是你熟悉的故事吗？
我只知道他说是爱情故事吗？还是传说故事？
对，
他因为我现在看到故事大纲只有这些，我不知道他细节的故事。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根据文化，就是
我们跟观众听众讲一下，就是陈家最近有要新拍一部，也是还是跟泰雅族有关系的，
是公开的资讯吗？
对啊，在那个最近金马奖创投会议创投的入选的名单，还有那个马志祥也有跟大家讲一下，马志祥要拍卢凯族的故事，大家请注意，他自己不是卢凯族，我就看他到时候会变什么样子，
在创投
好精彩，
对啊，他
真的我没有注意到
陈建耀一起的。
那我想问一下，创投里面有原住民的评审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
这个对，其实我们可以回来讲到，就是原住民的业界人士能够当评审这件事情是不是算少数？如果不算那个很知名的，可能陈教当评审，或者说龙南当评审，或者马志祥当评审，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深耕这件事，有没有那种譬如说可能幕后人员、技术人员的？
或者跨领域可能找文学家来看，或者
对啊，或是找我来看啊，没有人找我，
有听到了吗？大家可以摇头。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有点，但我有点想要聊一个很大的东西，但我觉得会没时间。
没
关系，没关系，
就是提看看。
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本来就对于，我觉得对于种族，或者是说，就举个例子好了，以美国来讲，其实像美国就会发生一件事情是，毕竟它是白人为霸权的状态，所以你看评审们，或是影评们，或者是评论的这些人，他一定很多还是白人。可是当白人要去评黑人，或是要评亚裔的，或是要评其他的人，就会有就你刚刚讲的问题。那你到底要怎么判断说到底一个评审，你要怎么去爬梳他的脉络？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也蛮好奇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就算是本身他可能是，就算他身份是对的好了，但有可能他自己在看片或是他自己成长脉络，他可能还是很主流文化的路线，
了解，
对，那这样的话要怎么去做一个评审的工作？你会觉得你在身份上跟专业上你会觉得你怎么看？
如果假设我今天是评审的话，《鞋观音》就不会是最佳剧情片。我认真的，我认真。杨雅哲当年那个《鞋观音》会拿最佳剧情片，让我超级无敌傻眼的，因为他在那个族群文化呈现上面其实非常非常有问题的。我就是如果我后续知道，甚至知道说他那个原住民角色是有找人配音这件事情，光是谈这个历史脉络，他甚至我觉得他连入围的资格都没有。我说在我的评审角度来讲，因为我会在意的是这件事情。那应该怎么讲？其实这一点我也是蛮想要，就是跟大家讨论，就是假设如果我们今天探讨以族群的方向去探讨一部电影的话，我会想要问一个问题是：今天它是一部非常非常杰出，不管演员、剧本或者导演都非常，摄影什么都非常 OK， 可是它就是族群文化出现问题的时候，评审在讨论这件事情的那个比重是怎么看？他的天平是怎么摆？我其实蛮好奇这件事情的。
其实如果那就先回到讲评审那个机制好了。其实金马评审的机制会有点微妙，因为他其实举个例子，大家会以为主席是有说话绝对权，其实也没有。我有时候觉得主席甚至是一个那个怎么讲，有点像是那个
高级打工仔。
对，因为他其实是他反而是要那个扛所有的负评 的人，因为他其实比较是一个门面，但是也不是他决定的，因为他就只是一票而已。然后我觉得评审通常是看 当中里面谁会带风向，因为通常是有一个人如果一旦说了，举个例子，假设你一提到这件事情，然后你搞不好开始你就说服了三分之一的人，那三分之一的人可能就会说，哦，那我们可能要考量这件事情，然后就结果就翻盘了，有可能会这样，因为其实蛮通常都会是看当中有没有人提出反对，然后那个反对的意见有没有获得很多人支持，因为其实有时候反而有些评审可能也没什么想法，或者他没什么意见，有可能啊，就是他可能会
不熟悉的领域啊，
或者说他不敢讲话，就是因为其实
不敢讲话，给我来当评审。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考量。
你说领域上面的差异，
比如说假设演员跟导演好了，我的理解是演员通常不会太强势的跟导演强化强话语权，对，因为毕竟就是以后也还会合作。我的感觉是这样了，我自己的观察。对，我没有实际上跟评审聊过天，
okay.
但是我的观察是有可能会说比较是看当下是谁要主导那个对话，因为从过去的看的经验的话，好像通常是有些人可能一开始是很占上风，但有可能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些元素，他也许就会被翻盘，那我觉得你再回到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就到底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判断跟评审要不要考虑，其实我一直觉得台湾就是在这个意识是偏薄弱的，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在美国的话，那美国就会很严重，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有美国他自己就是对于少数，尤其如果是黑人的话，他的那个脉络上会，他是一个很敏感的
意识，
就那个我报道也是因为多，就是说可能他们的少数也还算是一个某种程度有话语权，或者是有更大的话语权，或者是更大的资源可以去表达，或者去更站在他的立场去捍卫，我不太确定有没有这个原因，但我觉得台湾确实在这方面就是可能大家会讨论一下然后就过去了，就是不太会引起一个我就是翻天覆地的一个
是，
可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评审讨论我的想法是以现实来讲它就是一个阶段性，就是过去就是以华人然后华语然后以汉人为主的评审团嘛，
对，
那当然就大家会觉得我其实生根这么努力，譬如说某一个老师很厉害在里面，那可能现在原住民的能够参与这样评审的人的人很少，那甚至他的资历很浅，能不能让他进去，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讨论。那我自己是希望是与其这样还是要让原住民的譬如说龙南啊或者是陈杰瑶在里面，虽然说他们有他们还是表达个人，因为其实我觉得原住民的概念在台湾一直受到冲击，是原住民其实是在讲集体的概念，它就是一个政治性的身份跟一群人的共感而出来，在台湾的一个冲撞出来的一个身份，所以我还是觉得他们进去当然还是有疑虑，就是他是不是代表个人，甚至他只代表那个部落，甚至他只代表他自己个人经验，能不能代表整体，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那是不是在这边之外，在不管是在这个市场或者是在原住民自己本身相关的影展，是不是能够继续培力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还才是重点，因为能够让更多的人在这件事情里面，也可以让就是目前可能越来越好的演艺事业的评审团或是任何的圈子里面意识到族群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们在找人力资源的时候才会有人，不然这样子就会很就因为这样子就很尴尬，因为你说如果说你说金马的评审真的没有 sense 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可是真的要让原住民进入这边就有很多门槛，那对啊，就等于说我自己会比较站在教育的角度，就是可能在其他的影展里面应该就要多培力一些原住民相关的人事物，所以譬如说像虽然说我们的雅威是影评人，可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他自己讲的，就是他不希望只有一个原住民的影评人，
对啊，
就是本来就应该要多一点来讨论，因为有很多事情是真的很值得被骂的。
那你应该跟雅观团讲啊，你在雅观团在你之后还有其他人吗？
你说原名吗？
对，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有吗。
但
我有几个是我有注意到他对族群的，如果是族群电影的话，他会有蛮有自己的想法的啦。
因为好像目前好像只有你耶，对不对？
就是如果以牙关，
还是因为你比较大声，
所以我其实是蛮希望是真的有看到不同的，他可能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影评人，然后有具有原住民身份，然后讨论族群电影这件事情，我是真的希望有这样的。
但我也蛮好奇，就是那你自己的观察是你身边有很多人会对这样电影有兴趣吗？
应该怎么讲？我觉得假设如果今天我的背景没有像，就是如果我的求学背景是到现在成就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我今天中间有一段
没有走这条路了， 我可能也不会当影评人、嗯、我可能也是就是看了电影觉得哦我、哦、觉得好开心哦，然后我不会去在意那个背后的一些意识形态，或者说背后里面的那个原住民的形象再现是什么样子、嗯、因为其实严格算起来电影 对很多大部分人来讲它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
对，
如果你要从中背后去看，你看譬如说只有大海知道，或者说只要我长大这种，他大家第一时间想看到的就是哦温馨的片子，
对，
大家不会去可能不会带着一种就是我要来看它里面有没有问题的想法、嗯、这我觉得我刚好只是在这么一堆养成之下的结果、嗯、所以我会蛮希望看到的是有没有在不同的路径下面变成了影评人，然后他呈现他觉得那些电影的样貌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了。
为什么是我？我应该是要等待那个出现，
带大家来讨论、啊。
我带大家是不是就大家被我带风向？
但是就是比较没有人在做啊，所以你至少
可是
这样，你是一个契机。
哪有人哪有什么影评人教学的？哪有这种东西？
不是不一定要教学啊，就是我觉得至少其实亚冠团的目的也是希望讨论、
啊。我知道，我知道、
啊就是。
其实我透过亚冠团的大家，其实我偶尔是看一下大家的历届亚冠团。嗯、然后他们有的影评的粉专啊或者什么他们的一些创作的空那个网络平台什么之类的、嗯、我会看啊、嗯、只是有的时候他们评族群电影的时候会让我恼火而已啦、嗯、就
你是说他们的评论让你不能同认同
不能完全不能认同那种状态有很多、哦、
那你有去赞人家吗
除非真的很夸张要不然我基本上就是我自己写来反驳啦，
你是说因为他的论点你觉得有问题是不是
就是很怪，对啊我有时候会反驳、
嗯、对啊你应该你的角色应该需要哎、欸。
你说直接在人家底下留言骂
对啊
你少在那边唯恐天下不乱
我没有
雷克刚刚从就是评审这个怎么样制度来聊很多就是关于原住民甚至连汉人的评审也意识到的问题，那我想要继续延伸是那如果回到拍电影这件事情、嗯、然后如果他又是拍族群电影的话、嗯、
对
有没有怎么样的配套措施，因为譬如说像陈洁瑶导演他就说他要组一个全原民的团队嘛、嗯、
对
对，那我是不知道就是到时候拍出来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有问题、嗯、如果被批判了这件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效应甚至它有什么意义、嗯、就等于说我们常常很爱骂原民会嘛，而、啊、原民会里面几乎都是原住民组成的、
啊啊、
那它其实不一定能够反映真实，甚至它在里面也杂糅了当代的政治意识甚至有汉人的、嗯、过去，甚至我们都会开玩笑说它就是自己的在殖民、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两位会觉得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譬如说像有一些电影已经有相关的原住民相关的可能是顾问团或怎么样、嗯、那甚至连刚刚提到的导演他自己有一个全原民的这样子的概念，那你们觉得怎么样？就这样子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吗？
我的想法其实就是顾问、欸、因为我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台湾本来影坛就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环境了、嗯、就是光是汉人要继续能够光是一般人想要继续在台湾的影视圈里面活下来本身就已经很累了，然后你还必须要成名然后让大家都知道你是谁，这件事这条路其实很累的，那更何况说原民如果加入的话他基本上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是陈洁瑶，那他们甚至担任幕后人员技术人员的几率也不一定是高的，就算高的话也可能就是真的做一些很简单的工作这种东西、嗯、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是真的是以原住民题材的话我真的是希望是看到有顾问团队这件事情啦、嗯、就是至少在面对哪一族的文化的时候你真的有去问哪一族的问题，像我之前就是有演讲然后有请到就是讲台语文的一些团队，那他们其实有说其实有很多可能要讲到台语台词比例高的时候他们是真的会去找台就是找那个台词的指导台语的指导然后来去做去跟他们说你的讲的台语有没有问题这样子、嗯、对啊，所以我觉得顾问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欸、只是不知道那个这样怎么讲，
我觉得怎么？因为我觉得顾问的部分是一定是重要的，但是到底要怎么执行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是可能会不是一个五年内或是短期之间，就第一个是你要怎么样看到这个顾问的，就你要怎么去评价这个事情，这是一块，就你要怎么看到说这个机制，你要怎么有一个回馈机制，说这件事情从成立组合到他进执行的方式，他怎么样去评论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电影又是一个拍摄很漫长的过程，所以通常假设有可能一部电影就是它可能就是至少三四年起跳，那如果尤其如果又是原住民电影的话，我觉得它 不管是找资金，或者是说他可能光找演员，或者是找可以适合的人才，那等到电影诞生之后，你要再回去评估，这可能都已经要到四五年起跳了，到上映之后。所以我觉得，我也会觉得是先至少先有，那我觉得还是会偏向先鼓励的角度去进行会比较好，因为当然就是这个整个中间到底公不公平啊，或者说这个价值观，或者是说评论有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是也要看到时候执行出来的结果看讨论。因为现在是陈杰瑶导演他自己是有这个想法，是已经开始执行了吗？还是还没有？
这我不知道，因为他曾经有讲过他要组一个全员敏的拍摄团队。
我是觉得政策上应该，政策面应该是会偏支持，很应该是偏支持。
政策应该是支持的，他一定是有向各方去寻求资源了。这个是一定的了。
而且最近选举的没有人讨论吗？
原住民的票就很少啊。
真的。
但我其实觉得延续这脉络讲的话，我其实觉得有一个想法是，我觉得在台湾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讨论过，但是在好莱坞其实是有讨论过。就是说举个例子，像我们先不讲说你要拍一部纯粹的原住民文化的电影，像哈永嘉这样子的讨论，如果只是以一般电影叙事，比如说可能只是偶像剧或者是一般的青春片，你们会觉得说，假设我的主角就是硬直接放一个是原住民身份的人，但他不一定要是很原住民的一个故事，你觉得这样子做跟这样子的文化在线的你有什么想法吗？因为我举个例子，因为有时候好像好莱坞的状况的话，他就会
他就会觉得说你的要角应该都要有一定的族群比例，这种状况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而是说就是通常你在想角色的时候，你不会把非其他你就会觉得说我的爱情片都是白人。
了解，
你懂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
不会，创作者就是不会把其他
主义放进来，就有点像是讲求政治正确的那种氛围底下的内容。
对，就是说他某种程度好像很硬要了，但是他如果其实故事是很好看的故事的话，其实你会忘掉、就是、
他本身的
对他到底背景是什么。对，但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这样子的讨论。
我觉得既然没有，有一个尝试是 OK 的。我觉得就是
那你觉得这个对台湾，如果说对原住民的文化，因为你如果讲，
老实说我觉得没有帮助，我觉得帮助有限、欸、因为这是真的是这是整体台湾整体的族群意识的了解。对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弄的有个好处是，至少大家可以知道说他是原住民的角色，但是他可以不用是大家想象的原住民他们想象中的那种样子。
对，
就是不会说很刻板，就是说哦，我因为我要呈现
他搞不好是一个原住民总裁这样子，然后
对，就只是说他是总裁，但他刚好是
刚好是原住民。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内容。
但我也不知道说他对于整个文化，就是因为每个国家的脉络嘛，因为我刚刚讲的是好莱坞的脉络。
我觉得台湾没有过，但是可以尝试。
因为我觉得台湾对于这个意识好像也没有觉得好像。
那是因为他们只要想要原住民，就只能想到那个山跟海啊，然后部落的。
对对对，懂我的意思。
对啊，他因为大部分其实现在影视圈他们就是这样子啊。
对
对啊，所以就完全就是，我反而觉得你这样子是一个可以尝试
一个新的，他们没有，他们从来没有在电影里面好好对待原住民的角色。然后这一点，其实姚毅过去在电影的从日时期一直到现在电影的爬树就有看到，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原住民演员，可是他们其实，在里面我都会觉得他们很像要一直被强调这样的身份，甚至只有这样的角色他们才能去担任，就有点像是女性一样，就是你一定要到某个年龄当妈妈那种，
就
是你不能，
就是角色的刻板的问题。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音乐的部分比较会，你会忘掉说他是原住民歌手。对，就是你知道，就是说他你的类型可能是很多元的，但你不会想说哦，因为他是
譬如说 Lucy 啊，
对，
大家不知道他其实是原住民。好，没事，继续。
好，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也要讲到，就是原住民自己本人在这个产业里面，他们有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在赚钱？
对，
所以这其实就有点像之前有一个老师就有提出叫做族群生意人，他其实是知道在这个产业里面他自己的特色，所以我觉得就应该要更多元，就这种人已经够多了，就是用自己的身份跟自己的文化的特征，然后再去卖
敛财，
对，
哦、
也不是敛财，就这个也是要补足现在的电影产业上面的一些就是多样性，可是也应该要回归到如果 他只是一个演员，好演员的话，他能不能也能够是原住民身份，然后被好好的对待，甚至他就是一个很会演的男生或很会演的女生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有没有这个敏感度这件事情，我觉得一直谈下来是现在可能在谈电影或者台湾社会氛围的一个问题，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没有族群的敏感度以及对原住民长期的刻板印象。对，就譬如说像如果你说刚刚谈到就是电影里面有一个男的原住民总裁，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有刻板印象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啊，他一定要去回顾他自己跟自己的母体文化的关系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如果说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像觉得原住民要有未来当代性的话，我们其实会不在乎，可是我们也会在乎是他会不会太过于刻板。
对，
你懂吗？就是他过于刻板的角色，就是譬如说对我们的生命来讲，我们当然有认识在 CEO 当重要位置，当 CEO 然后是原名的人，我们也有认识，可是他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然后他去遭受到一些歧视的经验，或者他也会不会讲族语，甚至他自己有时候也会回部落，甚至他自己会不会佩戴一些他自己族群相关的东西，这种是很细微的，可是对我们来讲看起来就会很不舒服。就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觉得哦，很像导演有认真工作，他知道他也了解那个人，然后也在他的剧情里面安好好的面对他的角色。可是如果有太多或太少，我们就觉得有点刻意或者有点不舒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在整体的氛围，那这件事情对导演来讲其实很难啊。我觉得导演
这会不会是编剧的工作啊，还是其实也导演也有这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台湾，我现在不是讲剧，好像如果是讲以电影来讲的话，通常还是导演想拍什么会以他为主。就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编剧比较没有那么多话语权了。
你说电影的编剧？
对，我自己给电影的编剧来，因为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案子通常导演自己下来写比较多。
哦，对，
对，因为他通常是要对这个题材他自己可能自身有感觉，他会对他自己会，因为编剧就算怎么写，最后还是导演要拍
决定。
我觉得在以台湾来讲，就是说一年不过就是数量就是大概没有那么多的话，我觉得大部分还是以导演自己的有兴趣的题材为下手。
了解，
所以就是因为分工不够细啊。
生态问题吧，
我觉得是生态。
对啊，生态问题。
因为一部电影的诞生就已经很漫长了，对，就会比较少。其实就算你现在看到台面上知名的演员，他们其实你如果仔细想的话，他们其实角色也没有这么多，因为通常太多。怎么讲？我觉得通常就是
王静哦，
没有，就通常如果他一旦有一部红，
王静有点腻了，我真的看到他有点腻，
还是因为王静是原名，
是吗？
可以一直拍，
因为你会发现说，通常只要有一个演员，他一旦有一部片红了，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往他的方向想，
烦，
因为他就某种程度对投资者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我好像找他，就是、你知道，就是所以他你会发现说
打安全牌啦，
就是演员通常很有趣，就是好莱坞也是，就是你只要有一个人，他
只要
知道他就一直开始被找类似的角色，就全部都是他这样子。对，
那最后我们想要问这样，就是在你就是深耕台湾的影圈啊，或是对于台湾电影的了解，就是原住民电影的意义是什么？太难吗？
好大的问题，
大问题吗？
我觉得
怎么打哈欠的、
啊？没有，中途讲。要不然他那个雅威先回答，
当然是你要讲啦、啊，当然是你要负责回答这一题。
我觉得意义上来讲，因为其实毕竟主流文化它还是很少原住民电影，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如果随便问路人，或者是他可能知道的就真的很有限，所以我会觉得说，至少在而且台湾的原住民的族又这么的多。所以在各个族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或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其实又很难，就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契机，他能够被拍出来一个拍成电影。所以我会觉得说，至少每一部电影，他至少帮这个故事，他又多帮这个文化有一个延续跟一个让大家认识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少我想到的意义，但是当然就是你要想说，就是那到底价值观有没有问题呢？这当然是也要看是谁拍，然后又要看说他到底呈现的故事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只能就是先，我通常都还是会觉得先求有，然后你至少再求好，这样就是至少有东西我们可以来讨论。那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对，我的角度会是这样了。
那你觉得现在的台湾的电影圈或是影视产业有准备好就是要好好的对待原住民这个议题吗？
有比
有吗？
如果有的话，我就不会一直在骂人了。
就是我会觉得还是会回到，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到底一个故事的发想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把原住民的议题或是故事放在他自己在想角色的过程中？因为其实就算是青春爱情，或者是就算是类型片好了。我觉得也都可以放进来，它不会只是说你只能就是刚刚讲到说好像是有山跟海你才会想到原住民，但是这个的决定权不管是投资方或是导演，我觉得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我觉得电影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可以讨论，不管是性别，不管是种族，不管是刚刚讲到可能各种面向的，就是其实它都有对于角色的刻画跟设定跟发想，其实我觉得台湾都还是会偏比较既定印象了，因为台湾可能真的太市场偏小，所以大家都比较想打安全牌。其实好莱坞也是啊，就是说你怎么想像也都长那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讲到某种程度的政治正确，我是觉得还是有其必要性了。但我每次看到网友好像都还是会很容易就是。
我觉得对，就拿政治正确来当做一个，我不知道，就是把它当做是一个负面词看待，其实我就觉得政治正确啊，它就正确，不然你想怎样？对啊，你如果要你硬要说是政治不正确，你就是要负担，是它就是没有符合目前的道德的标准啊，那你就是会被影响啊。
对，
那我就觉得到底是怎样，我看不懂这意思。
所以我也蛮喜欢，就是之前有别的，就是我看到国外的访谈，他们就会讲说，那如果你觉得是政治正确的话，那你要不要讲说，那为什么还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的话，就代表说，因为大家已经约定成熟的，就会觉得你就是应该长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确实啊。对啊，要不然你们要回到就是那个白人拿鞭子打黑人的时代吗？就很奇怪啊，或
是吃番糕的时代。
对啊，你们要回到吃原住民的时代吗？我就搞不懂，那当时也是当时的政治正确啊，那你们到底想讲什么？我就不懂，就我有时候矫枉过正是一回事，但是对于政治正确这件事情的大家的那个讨论，总是把它拿来当作骂人或者把它当负面词，我也是看不懂。
对啊，就是网络，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风气会是这样了，就蛮可惜的。
对啊，蠢。
好，那我们这个政治正确的节目呢？
我们这算政治正确吗？
乱讲，就是谢谢John跟雅乌伊，就在他们的电影的观点里面提出很多族群相关的议题。
你刚刚谢谢雅乌伊，我是来宾是不是？
你不是来宾啊，可是你也带了很多讨论啊。那我们不要谢谢
你刚，
我们把他的话收回来，我们不要谢谢他。对，我们不要谢，我们谢谢John。
对了，我就是非常谢谢 John 今天来跟我们录音，终于难得从他有在他准备出国的空档之后把他找来录音。
对对对，
要不然他又不知道跑去哪里了，要找都找不到人。
哎呦，我超难见到你的好不好？我一定要吐槽这件事。
好，那今天就谢谢 John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那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再继续延续这个话题，看我们之后能不能找到别的更值得谈这个，更能够谈这件事情的来宾啦。
没错，而且我觉得台湾电影如果就以主流叙事来讲，那个新浪潮几年了，
三十几年
、可是我们对于族群的意识或者议题的讨论，还是有一种回到日治时期甚至民国时期的那种样态。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加油。那身为我们这种买票观众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支持一些觉得不错的族群意识的电影。那我们也可以参加相关的影展，能够提升我们自己对于电影的认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是巴黎，
我是雅威，
还有我们的酱，
嗨，
拜拜，
拜拜。